孩子面前不要讲话了哈，然后找自己的爸爸妈妈。成人哲学，我们继续开始认识神的属性，第二讲。第二讲呢，我们的主题是要讲伟大的事。我们特别在上次的成人哲学介绍了认识上帝属性的要讲的主要的内容，还有一些参考的书目，还有一些其他的观念哈。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伟大的事，意思是说认识上帝是一件非常伟大且荣耀的事，可是今天人是不把上帝的事情视为是伟大的，是荣耀的，今天是极为缺失的哈。大家知道在这个历史上有一个伟大的讲道人传道人，就是司布真。那司布真在他一生讲道里面有12000人归主，加入他所在的教会。那司布真的讲道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这个有趣的特点可以说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去听道，听完司布真讲道之后，他就感慨，他说司布真讲的神真伟大，真伟大，那司布真纵然在他讲道里面将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将神的各个方面他的属性表现得无比的荣耀伟大，其实也阻止不了教会的世俗和不幸。在司布真晚年的时候，他所在的浸信会和一个阿米念主义的浸信会组成一个联会，就是联合浸信会。那司布真他对这个事情非常愤慨，非常愤慨，因为有很多的人安于现状，不肯离开那个自由派的信仰。他们不单是自由派信仰，也否认了上帝救赎的恩典，这个完全恩典的加尔文主义的救恩观。那司布真就以愤慨的心离开了原来那个，又重新组建了一个教会，有很多人没有离开，他们都很流连忘返听司布真讲道，但是呢受益在其中，可是最后没有真正的持守真理，这个是很麻烦的，但是我们在那么世俗的教会当中，关于神的主权、神的作为、神的本性的讲解越来越少，那这些世俗的力量是很难阻止它往下继续的扩展的。但是无疑的是，伟大的事情就是认识上帝，这样的讲道是越来越少，甚至说20世纪之后变得稀少你很少读到有哪本书会讲解神的主权，会讲解神的圣洁，或者讲解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将神的属性来写成一本书的著作很少。但是在清教徒的群体里面，有大量这样关于上帝属性一本书的论述，包括神的主权的论述，多得不得了。可是今天很少那司布真在他的讲道生涯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司布真讲道那么厉害肯定是他自己所想的哈，其实不是哈。司布真他的自己藏书有12000册藏书，就是堪比一个图书馆。那另外司布真有20多名讲道助手，什么叫讲道助手呢？就是他比如要讲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的助手们要把他的书都关于创世纪一章一节经文全部找到的注释讲解全部找到，给他摆到那里，他要亲自去阅读不是代阅，他亲自去阅读。而且司布真在他的这个教堂的地下室里有600人到700人为他不停的祷告，所以才有那个世纪的盛世壮举我是说，纵然司布真讲的神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卓越，可是阻挡不了教会的世俗。我们今天不知用什么的方法能够唤醒人去关注上帝的事情，能够对上帝的属性多一些研究，对上帝的认识能够多一些的探讨。可是今天人都是探讨地下的事探讨地下的事，所以从讲道来说，整个的讲道也变得很世俗，就是告诉你婚姻该怎么做，然后经济怎么能够恢复到正常， 对吧？你吵架用什么方法阻止吵架？他很少从最高的那个神属性的视角来告诉他，上帝的主权跟你的经济危机是有关系的。他也很少告诉你为什么吵架，因为缺乏上帝的怜悯。你为什么怀疑上帝不爱你？因为你不认识上帝的良善。这样的讲道的缺乏，首先是讲台应该悔改的。另外就是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神的事情也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你不要给我讲那么理论，你直接告诉我方法怎么做，啊，告诉我怎么做能够改善这个问题。你不要讲那么多长篇大论，没用。啊，我们是实用主义的信仰。啊，讲台投其所好，那弟兄姐妹索要各种的要求，伟大的事可以说是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所以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到底有多少，我们真的很难去预估他的这个可怜和贫瘠。那奥古斯丁有这么一句话，奥古斯丁是第四世纪末第五世纪初伟大的神学家和古教父。他说，小人物一同讨论伟大的事啊，通常可以使他们成长。这句话是奥古斯丁讲论读书的事情，说你多读一些伟大的书，你就可以成长，啊，他用小人物讨论伟大的事情。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啊，我们想成为大人物。我上次讲，想成为大人物，做好受苦的准备，啊，那么小人物讨论什么事情？讨论关于上帝的事情。只有那个荣耀上帝的事情，才能使我们成长。如果一个人对上帝认识很贫瘠的话，你不用指望他成长，他的成长只是一个外在的，就是行为上的增添，啊，表现上的增多。从现象来看，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但是从本质来说，他仍然是一个非常渺小的、软弱的、一个不强壮的人。只有伟大的事，啊，伟大的教义，伟大的上帝的教导，才能改变一个人，能使一个人发生成长和变化。今天我们太多的成长是基于行为的成长，而没有基于内在的对上帝认识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坚定，有一种刚强，有一种坚韧，对上帝的信靠是没有的。啊，我们就像一个盒子，啊，被弄上包装纸，系上一个花环，这是一个好的包装品，里面烂得不得了。所以只有讨论伟大的事情，才能使我们，啊，这些小的人物可以定睛那位荣耀的上帝，才能有所改变，有所变化。十八世纪的爱德华兹，他一生写了80本的多的著作，现在被翻译过来的很少。啊，有专门研究爱德华兹的这个神学博士学位，就你研究爱德华兹就可以拿个神学博士学位。啊，但是呢，他的思想这个浩如烟海，就是太复杂，你研究不了。他对自然神学的认识，对自然学科，对人文的认识，对教义，对经验的展现，几乎超过许多的神学家。他在80本里面说写了其中一本书，叫这个大卫啊，这个布雷啊纳德。这是他唯一写了一本的传记。这本传记呢是纪念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因为有一次质疑这个耶鲁大学的教师，被开除了。啊，后来也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恢复了他的学位。那么后期他的朋友在印第安人中间宣教，啊，活的年纪很短，啊，工作了5年就死了，英年早逝。他又写一本书纪念他的朋友，这本书的中文名字你可以买到，叫毕大卫，就是毕大卫那个传记，淘宝可以买到，啊，淘宝买不到就在孔夫子网上买二手的，啊，毕大卫，啊，他的原名叫大卫布雷纳德，啊，传记。这本传记的影响有多大，啊，有多大。我的意思，不要去研究那些小的事情，先研究大的事情。不要研究那些韩剧，啊，那些泡沫剧没用，知道吗？改变不了你的生命。但是我们今天被这个网络控制的，我们摆脱不了那些控制。我们的思想每天都是世俗的，都是非常低俗的思想，啊，连国家都在净网行动，现在，啊，我们的觉悟都没有人家的觉悟高，你好意思说我们是基督徒，啊，人家的觉悟很高很高的，啊，那么这本书写了之后呢， 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宣教事业。有三个人被这本书所影响，哪三个人？其中一个叫科里威廉，读了这本书之后去了印度宣教。克里威廉多惨啊！我用惨来形容，他的妻子在印度成了精神病啊，多惨了吗？亲手在印度埋葬两位妻子，在印度宣教翻译圣经啊，还给这个印度翻译了印度文的圣经啊。我告诉你一个事，克里威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自学成才啊，伟人都是出其不意的做。另一个人是谁？另一个人是李文斯顿，读了之后去了非洲宣教。李文斯顿是想来中国的，结果上帝没有让来，来到中国就成不了中国之父，到了非洲就成为非洲之父，影响了非洲的土地，还有这个探险，还有地理的绘画，这个李文斯顿影响甚广。还有一个人读了他的传记，来到中国，这人是谁？戴德生。这本书影响三个伟大的宣教士，啊，来这个为德之力去宣讲福音。我们今天老是研究那些芝麻豆的事情，不会有发生变化。爱德华兹说，要讨论伟大的事，要阅读属灵伟大的书，要多多认识上帝如何改变了那一个圣徒，我们才有可能成长，才有可能进步。我没有反对大家去看电视，我也没有反对大家看电影，我也没有反对你去用抖音和快手啊，你也没有必要把它卸掉。问题，这些东西你研究了研究去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只能研究完之后发现我太穷了，我太穷了。研究完之后发现教会没意思，讲道没有视觉，没有音乐啊，没有画面感，没有画面感，没意思。你又知道研究那些小事不能成长，只能退步。换句话来说，小人物讨论渺小的事只能使我们退步啊，生命啊这个萎缩。那加尔文也特别说，在要义的开篇写的认识神和认识自己。加尔文的要义是根据使徒信经的结构写的，他开篇就是要认识神和认识自己。人只有认识自己、省察自己的时候，才会转念思想神，因为那生活动作都在乎神。加尔文说，你发现你的贫瘠，发现你享受物质的丰盛，你会想到你的生活一切都在乎上帝。但你想到上帝的圣洁，想到上帝的威严，想到上帝的良善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发现自己像以赛亚一样，像彼得一样，像约伯一样，哀叹自己的无知，哀叹自己生在罪孽当中。到底是先认识神还是先认识自己呢？加尔文说，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前谁在后。但是我们知道认识神肯定是在前的，但是你想到自己要想到上帝，你想到上帝就立马想到自己。加尔文说，先认识上帝再讨论其他的，先要认识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再认识其他事情，这个次序是对的。如果不认识上帝的属性，就认识不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有相连性的。加尔文又说，敬虔的心并不是自己发明出一位神，而是单单仰望那独一的真神，也不随自己的喜好来捏造神的属性，而是以神所启示的属性为满足，总是最殷勤的避免违背他的旨意，免得因为大胆放肆而偏离正路。你看加尔文说，一个敬虔的人呢，他不会自己发明神，不会自己来捏造上帝的属性，他以上帝启示的属性为满足。你如何不捏造神？我们如何不扭曲神？就是竭力的追求认识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我们才有可能敬拜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如果不认识圣经， 认识的神一定是一个偶像崇拜。教会很奇怪一种现象，你把上帝讲小了他不愿意，讲大了 他愿意。你说神有六个翅膀啊，神战天斗地啊，只要你说我的神大我都接受，你说我的神没有能力那万万不行啊！你夸大上帝缩小上帝都是错误的，圣经有它严谨的限定，神是怎样的神有清楚的启示，所以敬虔的人是以上帝的启示为满足的啊，不能随意的发挥。西敏小的问答第一问，怎么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答：人生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小李问答并不像这个海德沃要李问答一样，第一问具有安慰性。小李问答第一问说：你必须要转向上帝，你被造就是如此，第一次被造应该荣耀上帝，你第二次被重生你还要转向上帝。荣耀上帝是一个人来到世上的目的，唯一的目的，主要的目的，没有比这个目的更高的、更崇高的、更遥远的目的。我们生下来这个世上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今天会说你要好好信主，信主上天堂得永生，没有错，你说的对，圣经是这么写的，信而这个得救没有错，信 得永生就结束了吗？进天堂就结束了吗？没有，永生你信赢有了，你还要生活做什么事情？荣耀上帝。我说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怎样荣耀他，怎样以他为乐？在第二问和第三问告诉我们，圣经是我们荣耀神的什么呢？准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信什么，也告诉我们神吩咐我们行什么。在这个正确的排序之下，你又明白了我们得救之后是要做什么事情？荣耀神。怎么荣耀他？先认识他。你没有准则怎么认识上帝？你不转向上帝，圣经对我们来说就是抽签用的抽签用的需要的时候翻一翻，礼拜的时候翻一翻回家的时候把它锁起来，礼拜天吹吹灰尘拿来我们不可能转向神，也不可能荣耀神。海德堡第一问怎么说？你无论是生是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回答：我无论是生是死，身体灵魂皆非己有，而是属于我信实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补赎了我的一切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一切的权势，因此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故此他借圣灵也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你看海德堡的问答是非常具有安慰性的。需要什么安慰？你说哎呀，我很痛苦，经济很贫穷。你不要想到你当时的基督徒面临什么？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因为信了新教就要被杀头被火刑。在那个极困难的环境当中，问答跟他们说，你们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不是说弟兄你贫穷吗？你没有媳妇吗？没有对象吗？没有房子吗？耶稣是你的安慰，没这么讲。你生与死的安慰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是父的主权，是圣灵对你的保守。你看，这是以前的信仰，我们现在哪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呢？我看到很多人说，用那种不痛不痒的话说：“哎，弟兄姐妹你向神祷告吧，耶稣都懂你耶稣是你的朋友，他都能安慰你安慰你。”问答都没有这么讲，他告诉我们说，你已经被耶稣基督所买回来，你属于他。你若属于他，生与死的权势能把你夺走吗？不能够。天父是有绝对的主权，他若不许可，一人头发都不会落下来。 圣灵保守你，直到你得到永生为止，他是你得救的确据。用什么安慰我们？用三一神的教义来安慰一个在苦难中的人。如果不认识基督，不认识圣父和圣灵的话，怎么可能会有安慰啊？怎么可能会得激励呢？不可能。何瞎就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个竭力是什么呢？不要停下认识上帝的脚步，不要停下对上帝知识的追求。你有了上帝的知识，你才能认识他。没有上帝的知识，我们的经历都是空中楼阁，昙花一现，虚无的经历，假的经历，假的经历。这个方面爱德华兹论述的最为卓越，他说虚假的情感是由虚假的道理带来的。如果一个人他有极大的这个苦难，他会用一种哀痛的心，忧伤的心到神面前来干什么呢？求上帝，也会流泪，也会深深的依靠，有深深的依靠。但是呢，他对上帝的认识是不符合圣经的。等到好了之后，他就不再求上帝，只有虚假的情感是虚假的道理所带来的。爱德华德说，你对上帝的依靠是永远的，因为他救赎了你，不是他能带给你苦难一时的安慰。叫虚假的道理带来虚假的情感，而真道带来真情感。所以何瞎说，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只有真正的认识上帝的人，上帝的光驱散他的黑暗，那干旱的田地如同雨露降下，如春雨降下，那地就不再枯干，而是滋润的，充满生机的。可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真的太少，讲道人总想怎么样，总想按照大家的需要去讲道，看到谁家有事情，讲一篇这个道，看到谁家有这样问题，讲一篇这样的道。我们今天从教会的整体对上帝的认识都是减少的。伟大的事就是专一的认识上帝，研究上帝，默想上帝，思考上帝是怎样的神，他的属性，他的主权，他的作为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思考的。斯伯林特别写道，默想神性能叫我们心智格外有长进，这是个极广的话题，能使我们的心思迷失在这辽阔的领域里面。他说，你懂得科学，你懂得哲学，只能让你骄傲，认为我懂得一切，我寻找了真理和标准。但是你默想神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的测量器根本测不出它的深度，我们的鹰眼也看不透它的高度，结果我们会望而却步。尽管神的学问让人谦卑，他同时也开阔人的心智，没有任何事物能像专心认识持久研究神伟大的主题能增加人的智能和扩大人整个的心。所以你想想，在你信仰当中有没有好好的去默想神的主权，他如何影响了你的一生，有没有好好的默想上帝的良善，让你人生遭遇了很多你认为不好的事情，等你回过头一看，神是良善的，深深的感谢主，你是有良善有主权的神。我事后才明白，你的属性是那么的真实可信，是那么的荣美。一个人没有经历，没有经过这深思熟虑的默想，对上帝的感恩是轻浮的。每个人赞美神都赞美神， 赞美一尊跟上帝的属性没关系，对不对啊？上帝感谢你这，感谢你那。你看圣经对上帝的颂赞和赞美都是关乎上帝的属性的，上帝大而可畏，上帝大而可畏。若吹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什么意思？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上帝的良善。你看圣经对上帝的这些思考默想都专注于上帝的事情，我们今天默想很少这样去做，所以对上帝的认识是肤浅的。那宾客在100年前他写过认识上帝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这句话是 圣经里的单一理书的。他写为什么有些自称为基督徒人软弱无力，没有见识和辨别力，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上帝的本质和属性无知。大多数基督徒所相信所跟随的并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也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他呼吁今日教会最大的需要就是重新研读相信传讲至高无上真实上帝的属性。我上次讲为什么宾客写了一本神的主权这本书把一个出版社给扳倒了呢？不是书的质量不行，而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已经不再关注上帝的主权，将上帝的主权扔掉，认为上帝是可以什么呢？可以跟我们谈条件，上帝可以被我们说摆布的，上帝的恩典是可以被控制的。所以100年前那样，100多年之后也没有什么区别。那威尔斯在《孤独的神》的序言写道，现今的时代的决定特征之一是什么？神变得没有重量。这个没有重量并非是说神如同一阵的青烟，而是说神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神在世界的地位无关紧要，再也引起不了人们的注意，神不再是人生世切的课题。在民意调查中表示相信神存在的人可能觉得神还不如电视有趣，实际上诫命也不如财富更有影响力，实际上审判不如晚间新闻更加惊心动魄，实际上真理不如广告商的谎言那么不能让人忘怀。这是我们把神推到我们的世俗生活的边缘化所指派给他的状况，在公众的论述中，使得真理不再受欢迎，不再受欢迎。这是20世纪写的书，那21世纪呢？一样。你回家有电梯，电梯有广告，是6个核桃。啊，你听了100遍，跟孩子说喝6个核桃好补脑。啊，不能。但你没有说，听了100篇道，孩子，你需要福音，你需要上帝。我们家温迪每次看到电梯有6个核桃，朗朗做广告6个核桃，我说你不要相信，我他孩子从来不喝6个核桃，啊，不要信。我们对这些广告的谎言的相信，已经大过了上帝的真理。上帝这讲1000遍都不如谎言讲10遍刻在你脑海里面，你说这个世代多么悲惨，教会多么令人感到绝望。用绝望这个词，你说，哎，你神是有盼望的。我知道，我这是什么？这个绝望真的是，你看完读了历史就知道，教会真的是悖逆不悔改，顽梗不信上帝。每一个世纪都一样，每一个世纪都是顽梗不信的群体。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挑战比以前的时代更大。以前的人无非是这个读个谈谈哲学谈谈神学喝个酒，现在大家这个娱乐的平台那么多，诱惑力那么大，谎言每一天重复的轰炸我们的理性，而实际上真理的空间从你时间当中已经被挤走了，怎么可能会在你的理智当中在你心灵当中被种下那个种子呢？是很难的。 所以你要常常的将上帝的话放在你生命里面。如果你回家厨房没有收拾，如何刷碗不抱怨了吗？我告诉你个方法，听圣经，利用你的时间，利用你的时间，让你生命充满上帝的话，不要让闲余的时间流走掉，你要给上帝的话语腾出时间来。我们读圣经什么时候读？我们听神的话什么时候听？需要的时候听，不是。你应该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给上帝。我们总是把下脚料的时间给上帝，什么时候没事了，哎呀，圣经还没有读啊，翻开读读，哎呀，感谢主，读完了，读完了。你不给上帝的话语留空间，你就没有话语的种子，没有真理的种子，没有真理的种子怎么默想上帝呢？你默想不了上帝，每一环都环环相扣的。所以宾客跟威尔斯指出他们那个世纪的弊病来，我们今天一点都不为过的说，我们今天可能比他们更惨，更惨。那么认识上帝啊，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不是一个模糊，它是一个具体的。圣经把上帝的属性启示得非常明确清晰，而上帝的每一个属性都决定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属性的关乎我们今天的每一种生活的状态。又不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是什么观念影响了约伯？孩子去世了，财物没了，羊群被夺走了，还能称颂上帝呢？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他坚信赏赐是神，收取的也是上帝，上帝的主权充满了约伯的生命。不是生活决定上帝，是上帝决定我们的生活。很多人是用他的生活决定上帝，上帝能保守我，上帝有能力，上帝让我落在苦难当中，上帝就没有能力。上帝如果爱我给我好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如果不爱我给我痛苦给我绝望给我寂寞，上帝是不慈爱的。我们总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神是怎样的上帝。约伯不是，他知道上帝是有主权的，才说出这伟大的告白来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但以理也告诉我们说，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四章也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两节经文都不能用一个事件去解决。你看到整个但以理书，但以理他们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巴比伦，异教的群体掳掠他们的这个强权下面。从第一章开始，你又看到丹尼和三个朋友对抗他们的饮食，对抗他们的宗教文化。这种自信从哪里来？这种信心从哪里来？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至高者人的国中掌权。对上帝的认识决定他们的生活。那么丹尼去解梦，三个朋友不像金像去下拜，宁愿死也不屈服。巴比伦实行了宗教管制，不能够敬拜祈祷，但以理仍然怎么样呢？一天三次聚会，这个礼拜祷告向上帝，朝了耶路撒冷的方向。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对上帝做出这样的回应来呢？他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绝对的主权和能力。我们今天在生活面前，显然我们的上帝是那么的渺小啊。另一本书叫《亲爱的别把上帝小看》，那是本心理辅导的书啊。我们的生活就让我们小看我们的上帝。我不是用激将法激你，而是说事实就如此啊。我们遇到一点患难就吓得要死啊，没有那种触之泰然，叫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麋鹿行于左而目不缓。泰山还没有崩啊，生个疾病吓死了。我们上帝在我们生命中很小很小，所以作者应该呼吁我们说，亲爱的别把上帝小看了。所以在但以理书中， 上帝的子民一个小的群体在巴比伦那个城市里面生活，他们有宗教的压迫，有宗教文化的侵袭，他们有宗教自由的限制，他们依然坚定的信靠上帝，他们相信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因为神是至高者，超过呢巴比伦王。大家今天还能聚会已经是恩典了。周边只有济南没有被封。我周四从聊城回来，产检完快点回来了，恐怕这个聊城封了哈。我们还能够在这种环境聚会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你会发现这所有的政策，它允许饭店营业，它允许商场营业，它不允许教会聚会它限制基督徒该有的宗教自由。所以你能来参加聚会，你已经很有信心了你很有胆量了。如果万一警察来了就定什么罪，你们猜猜这个罪跟以往的罪不一样。以前如果没有疫情不过关门训话结束，有疫情聚会罪可大了下礼拜来不来再考虑考虑总之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大家心里不要作难如果你感觉疫情很厉害我不来，你的自由不要被我的话所捆绑，说我捆绑你了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卓越，神的至高。保罗又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里。保罗明明知道提欧撒冷这一去的话要被捆绑，要被捆绑被囚禁，他为什么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呢？因为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也能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看圣经这些表达同样的一个主题，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呼吁弟兄姐妹，你要转向上帝的事，转向伟大的事情，不要老是围着自己那个贫穷，从那里每一天从那里唉声叹气，研究知道吗？研究为什么要穷，为什么这个改变不了这个现状？不要老是研究自己痛苦和绝望，你多研究上帝，你的苦难可以解决，你的经济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都可以得缓解。如果约瑟呀，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原是好的话，他一生都陷在那个苦毒当中。你看亲哥哥要拐卖他谋杀他，要谋杀他的生命，受不了了吗？受不了。或许我们中间有很多苦毒的人，被自己的婆婆伤害过，被自己的丈夫伤害过，被自己的朋友伤害过，这些苦毒在心里已经扎下根来结出果子，我们的口气出来的是什么？是能够杀人的毒气，杀人的毒气。我们需要默想什么？默想上帝的良善，默想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转向伟大的事，我们的生命才能发生变化。我们举几个例子，我们以上帝的主权为例，上帝的主权这个教义一旦消失，人对救恩的认识也会出现危机。今天上帝的恩典是可以被摆布的，是可以被交换的。意思是说，我要信上帝，是我决定的，我决定信上帝就拣选我，我不决定信上帝拣选不了我，那么上帝的恩典被摆布，上帝的主权被摆布。为什么？因为人渐渐忘记了上帝是有主权的。诗篇这样写道，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深处都随己意而行。他有什么主权？随己意行作万事。有谁可以左右上帝呢？上帝的主权是讲上帝对整个宇宙万物有绝对的统治权，没有人可以摆布上帝。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谁刚硬就要谁刚硬。我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什么呢？ 上帝要人刚硬，我接受不了。我在这些经文不想解释 这些经文，为什么上帝不能使人刚硬呢？他没有这个能力吗？他有这个能力。另一个经文说，受造物岂能对他造他的说，你为什么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能。这也讲什么？上帝的主权。上帝不是一个在救恩当中被动的上帝，上帝也不是一个等罪人发到信号他才能施展救恩的大能把你从罪中救拔出来，不是的。罪人抗拒上帝主权的结果是把上帝推下救恩的宝座，罪人要和上帝平分秋色，罪人要抢夺上帝至高荣耀的主权。为什么？因为上帝主权的教义消失了，被埋没了。不单的救恩，一个对上帝的主权这个荣耀的教义知道甚少的时候，他的生活充满了焦虑和不安，焦虑和不安。 他常被自己的感情环境所动摇。明年很惨，明年的粮食啊，粮荒继续扩大。粮食，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之后，这个粮食疯涨了吗？疯涨。因为乌克兰它的黑土占到这个80%的面积，而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粮食80%供给谁？供给欧洲的。战争期间无法耕种，会造成欧洲的供的粮荒。而中国的粮食大部分依赖什么呢？啊，你别跟我说 自给自足啊，中国的粮食大多 是进口的啊，因为我们不能够自主自给啊。明年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更加的糟糕，甚至今年下半年就会变得更糟糕，我们的环境会比现在变得更惨。我人民币贬值越来越大，今年年初印了60,000亿人民币，就是你的钱又缩水了，而且你的钱每一年10%的缩水往下贬值，通货膨胀。你说我存10,000，明年只有9,000的购买率，你再存一年只有8,000的购买率，你存10年，啊，你那10,000，不能说没钱了，啊，你那钱就是废纸一张了，差不多。你说我不信，你不用不信。我们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生活的环境一点都不好，不要去做梦啊，那个梦不可能实现。神的主权可以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产生一种坚定的信念，就是神统治万有，随己意行做万事，他可以按主权让这个世界瞬息万变，都可以的。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他的女儿去世了，他非常难过，非常悲痛，他的朋友来安慰他。如果你是戴德生的朋友，你怎么说呀？上帝会纪念你的，啊啊，他的朋友这么说。戴德生，你想一想，一个花园里主人种下了这个花，把这个园子交给了一个园丁去看管，有一天这个主人这个园主把这个花摘走了，园丁能不能问你凭什么摘这个花呢？他的朋友用主权安慰戴德生，你的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他要给你拿走，他有这个主权，他有这个能力，他这么做有他的目的。但是我们罪人不能认为，你凭什么夺走我的孩子？凭什么夺走我的财富？凭什么允许魔鬼让我的经济落魄？我们却不知道上帝有绝对的主权。罪人对上帝的主权是恶毒般的责问，尖叫的这个抗议，说神啊，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苦难？你在哪里呢？这种恶毒的指责和尖叫的抗议是圣经所责备的，但是圣经允许诗人对上帝有一些询问，我的神在哪里？为什么恶人比义人更加昌盛？他们是信心的 那些发问，不是那个恶毒的责问。一个不了解上帝主权的人，他会用恶毒的心责问上帝， 和那个信心的发出来的那个疑问是完全不同的。你读诗篇，你读哈巴谷书，有很多先知和诗人他们不懂的地方来问上帝，来问上帝。所以上帝的主权一旦消失，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充满焦虑，我们对救恩的这个认识慢慢变得薄弱，我们必须转向伟大的事，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被上帝统管的一个大球里面。这个球发生的每一个转速，每一个方向都在上帝的这个计划啊，按上帝的轨迹去运作。我们再以上帝的圣洁为例，上帝的圣洁是什么？上帝的圣洁是上帝里面绝对的没有任何的黑暗。如果基督徒对上帝的圣洁没有认识的话，他的圣洁生活也不可能有多大的改变。神的圣洁指他的本性，他的话语也绝对的圣洁。诗篇怎么描述神的圣洁呢？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做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颤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的誓，吹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也包括十条诫命，都描述上帝的什么呢？圣洁。今天显然教会对上帝的圣洁的认识是不够的，是绝对的一种缺少的认识。我们认为敬拜上帝不拘任何的形式啊，不拘任何的形式，谁要的是心灵和诚实。我们不要讲什么规条，不要讲什么要求，因为神要的只是心灵和诚实。但是圣经也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圣经也鼓励我们说要认识上帝的圣洁，因为你对上帝圣洁的轻视，人的敬拜，人的信仰生活变得很非常的随意。而圣经透过很多事件来显明上帝圣洁是不容轻看，是不容轻慢的。比如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被撒旦充满了心，欺骗了上，欺骗圣灵，欺哄神，神实行第一次惩戒，让两个人双双的气绝身亡。保罗也说，你们轻忽圣餐的人，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患病的，而且死的人也不少，对圣礼的轻看也会受到上帝的管教和罪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落在永生神里真是手里真是可怕。你看圣经对上帝圣洁教导是不可以轻慢，不可以随意的。很多人用那种的心灵和诚实来忽略上帝的真理和圣洁的彰显，随意的教会想做什么做什么，想怎么敬拜怎么敬拜，想怎么混乱就怎么混乱教会。因为对上帝圣洁的认识程度是不够的，是不够的，才造成这些问题。我们用一个属性，用一个事件来看到上帝的属性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事，这个事件。如果不了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话，上帝的属性我们看不见他更大的荣光。同样一个基督徒若不认识上帝的属性的话，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可以被替代的一个事件。只有先认识上帝的属性，才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必须的，不可以缺少的救赎的方法。威尔斯在《孤独的神》他写道，如果没有上帝的圣洁，罪就变得没有意义，恩典也就没有目的了。圣洁界定了罪的意义和恩典的卓越，如果没有神的圣洁，罪就仅仅是人的失败，而不是在神面前的失败，且是与神无关。这样的话，罪这种失败便缺乏一种足以让我们知道他如何 他失败在何处的标准，他也不可能产生罪疚感，也不可能有报应。这样的失败便没有严肃的道德意义，没有神的圣洁，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因为他不是从遮蔽时代的审判后云里涌现出来，他也就不会坚决要求子为我们受死接受刑罚。神的每一个属性是我们认识十字架的必须，十字架也是我们认识上帝属性的一个体现。神的圣洁和公义是我们无法解决罪，无法站在上帝的面前。如果对上帝的圣洁认识不够充分，对上帝的公义认识不充分的话，那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黯然失色的，黯然失色。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讲耶稣救恩的时候没有上帝属性的传讲，他所传讲的一个救恩就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就是一个被削弱之后的十架救恩，里面没有恩典的必须，没有恩典的实质，没有上帝那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显明。十字架上面彰显上帝的怜悯，他怜悯了谁？怜悯了我们这些该灭亡的人。十字架彰显上帝的信实，在整个救恩历史里面，人不断的天天犯罪顶撞他，上帝救恩的计划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信实永不更改。十字架彰显上帝的忍耐，上帝忍耐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我们在犯罪的时候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天天活在上帝的忍耐中。十字架彰显上帝的圣洁，耶稣是因为上帝的圣洁被离弃的，因为耶稣背负了我们的罪，我们才可以被圣洁的神所接纳。十字架彰显上帝的公义，耶和华定义将耶稣压伤使他受苦，如果耶稣不被压伤，那个压伤的是我们，被击杀的是我们，被审判的是我们，喝下苦杯的也是我们。十字架彰显神的大爱，因为他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你会发现只有在十字架上你会看到上帝每个属性的卓越，我们只有在后续的课程里面认识上帝的属性，你才知道耶稣基督的死是必须要做的，如若不然我们就有可能用自己的方法获得救恩，那耶稣的死就变得没有了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事情值得每一个人重新去思想，如果不了解他，不认识他，你的生活会变得极为糟粕。所以我们要转向这些伟大的事，它影响了我们对今天这个时代的看法，也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态度，影响我们对救恩的理解。如果这些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今生只能活在一个这个摇摆不定的，像在海中的小舟一样飘来飘去，没有定向的信仰生活。我们最后用一个故事来结束，就是美国的神学家华菲德他举了一个故事来解释教义和信徒生活气质的微妙关系。他说在美国部队有一个军官曾经讲过一个经历，这个军官来到一个西部的城市，当时这个城市正在发生暴动，全城气氛紧张，街上到处都是那个疯狂的暴徒和群众。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神色自若的人朝他走过来，那个人的举止稳定自信，那个军官呢就被这种气质风范给吸引。他想周边都是暴徒那么混乱，他居然这种神情自若。两个人擦肩而过，其实在擦肩而过的时候那个人也同时看他，两个人四目相交。当两个人擦肩而过的同时，那个人立马到了跟前转过来，用手指着指着他说，人生在世活着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军官立马说，人生在世最终的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享受他直到永远。那个人说，就是嘛，我早就看出你上过小李为拿主日学。那个军官也说，是吗，我也很奇怪，我正想告诉你，这也是你给我的感觉。伟大的是决定他们生活的气质，就算疫情再厉害，你要保持一种风范，就是泰山崩于前而心不惊，麋鹿幸于左而目不缓。当别人看到说你的被你的这个气质所吸引的时候，问你生死的安慰是什么，你也告诉他说，我已经属于基督，富弱不许可，一人头发也不再落下，圣灵是我永生的确据。那这一讲我需要弟兄姐妹能够明白，通过反反复复的论证，你要转向伟大的事，你不应该活在那种摇摆不定的信仰生活当中。昨天阴天，今天晴天，每一天都活在一种漂浮不定的信仰中间。为什么？因为没有认识伟大的事情，没有认识那卓越的事，没有认识上帝坐在宝座上坐着为王，我们就会在这个世上飘来飘去，每一天活在一种心惊胆战的生活当中。那不应该是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